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中文节目的第二次播音。今天是2017年6月29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习近平抵达香港参加回归20周年庆典活动，香港街头出现香港沦陷20年的抗议标语。香港记者问习近平是否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习近平没有回答。法国向中国提出愿意接纳刘晓波夫妇到法国治疗。刘霞4月份致当局亲笔信曝光，要求让刘晓波和刘辉陪他去德国治疗抑郁症。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周堕在北京呼吁当局释放刘晓波。中日韩首脑峰会搁浅，美国感到退让没有回报，失去耐心，谴责中国人口贩卖，并打算加课钢铁关税。韩国新总统文在寅访美，与特朗普会面，重点谈朝鲜危机。越南总统陈大光访问俄罗斯，今天与普京会晤。梵蒂冈三号人物澳洲籍枢机主教佩尔被控性侵，面临出庭。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6月29日中午抵达香港，参加香港回归20周年庆典活动。法广驻北京记者海克施密特从香港发回报道，详情请听林兰的翻译和介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周四29日中午搭乘专机抵达香港，出席香港回归20周年的庆典活动。香港特首梁振英等人在机场迎接，从香港机场到安保严密的酒店都安排有挥舞中国国旗、香港区旗和鲜花的欢迎人群。据本台驻北京特派记者海克施米特的报道，一位姓胡的女士向记者表示，自己非常自豪第一次来参加对习近平的迎接，他热爱中国，作为香港人他感到很自豪，而中国能让香港变得更强大。习近平的到港引发香港民主派的抗议示威。一位主修生物学的香港大学生梁黄梅出生于1997年，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也是他刚满20岁。他向法广记者表示，
I embrace the culture, the history and the values of Hong Kong.
我受到香港文化、历史和香港价值的熏陶，为什么我没有感觉自己是中国人？这不是因为种族、皮肤或者眼睛的颜色的缘故，而是由于我对于一些价值观的认可。这不是中国人的错，他们在中共的体制下长大，对于民主和自由有和我们不同的看法。我没有对中国这样或者那样的成就感到自豪，因为我感觉自己是完完全全的香港人。
About some success in China, Hong Kong people would be my only identity.
另一名敢于挑战北京的22岁的香港学生林泽明则这样向记者表示。
被中国统治、被中国殖民下的，因为根据这个当时主权移交签订，
我们只有这个唯一的选择，被中国统治、被中国殖民化。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承诺从来都没有兑现过，这是对香港最大的欺骗。香港人从来没有这么悲观过，我们面临物价高涨、高失业率等问题没有解决。尽管这样，我还是希望保持乐观和希望。我想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乐观，因为我们的未来在这里，在香港。
我的前景或者无论香港或者我个人都是比较乐观的，仍然是。
以上是记者林兰为您翻译，本台特派记者海克施密特从香港发回的报道。另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今天发来报道，在习近平到访香港之际，香港的鸭寮街、花园街等街道的路牌上出现了香港沦陷20周年的标语。这些标语出现在九龙较为草根阶层的社区，并且不在习近平夫妇访港的行程当中。 另据法新社报道，香港回归中国二十年后变成了一座分裂的城市，年轻一代的亲民主头面人物在习近平抵达香港之前被警方逮捕。有关习近平访问香港的更多内容，请听稍后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另据法国世界报说，今天在香港，一名香港记者询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当局是否会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习近平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法国今天向中国提出愿意邀请刘晓波到法国来治疗。据法国 France Info 广播电台的自家消息，法国今天6月29日向中国提出愿意邀请重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他的艺术家妻子刘霞到法国来治病。该报道说，目前北京没有回应法国邀请刘晓波夫妇到法国治疗的提议，北京也并不热心与其他国家讨论这个问题。法国 France Info 电台的网站说，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患有肝癌，他在09年因要求当局在中国尊重人权而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刘晓波在6月26日因病获释，多个人权团体呼吁北京当局允许他出国治疗。法国世界报表示，昨天周三晚间在互联网出现一个3分钟的视频，这个视频显示刘晓波在狱中打羽毛球、接受医疗检查，甚至与探监的妻子会面等活动。一个接近刘家的消息渠道说，这是中国当局意图要抵消外界对刘晓波狱中生活条件的担忧。此外，另据消息，这个疑似中国官方公布的刘晓波狱中视频中，有一位医生模样的人特意与刘晓波谈到他的乙型肝炎，似乎要向外界暗示刘晓波肝癌的来源。此前，刘晓波的朋友汉学家白夏向世界报表示，刘晓波过去有慢性肝病，他的律师们曾长期以这个理由要求当局释放他，让他保外就医，都未获批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四月份给当局的两封亲笔信曝光。刘霞在信中要求当局让丈夫刘晓波和弟弟刘辉陪她到德国治疗抑郁症。据法广特约记者陈树基报道，明镜创办人何平和诗人廖义武6月28日分别在推特公布了刘霞今年四月发出的亲笔信，内容是刘霞向当局表示她希望到国外治疗抑郁症，并要求丈夫刘晓波和弟弟刘辉同行。该信的日期为4月9日，刘霞在信中说，她的身体及精神都到了极限，抑郁病情一直没有缓解，医生认为彻底改变生活环境可能比较有效。刘霞说，她一个月前才告知刘晓波自己的病情，刘晓波非常担心，同意陪她出国就医。刘霞又在信中说，她通过朋友联系到德国政府，德国非常欢迎他们一家前往当地。刘霞还承诺到国外将保持低调。明镜主编何平在纽约时间6月28日晚上7点多在推特上写道，美国白宫确认了刘晓波出国接受治疗的意愿，已展开作业程序，而德国早先就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帮助。刘晓波6月上旬入住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一住院楼23楼，但他的所有资料完全保密，刘霞被隔离，与其兄弟也不能联系。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周堕呼吁当局释放刘晓波，让他赴美治疗。周堕28日发自北京的声明说，1989年6月4日凌晨，我和刘晓波、侯德健、高鑫四人在戒严部队马上就要开始武力清场的千钧一发之际，成功组织天安门广场数千静坐示威的学生及市民和平撤离，避免了广场大流血。此后刘晓波始终坚持我们在62绝食宣言中我们没有敌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信念，努力推进中国和平的渐进的民主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试图颠覆中共政权。现在他在冤狱中身患肝癌并已经发展到晚期，我恳切呼吁中国政府出于人道立场批准刘晓波赴美治疗。以上是周堕发自北京的声明。美国认为对中国的退让没有换来回报，失去信心，谴责中国人口贩卖，并打算客加钢铁关税。请听法广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宣布，中国因为没能打击境内的人口贩卖活动， 在国务院2017年人口贩运报告中被降为最差的第三级。另外，特朗普政府正打算对中国进口的钢铁产品加课关税。美国舆论认为，这两项宣布表明，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在朝核问题上予以合作，并为此在人权与贸易上做出退让，却换不来中国的回报，美国失去耐心了。纽约时报报道，蒂勒森对中国的激烈批评是华府接连向中国发出讯号的一部分，表明美中关系即将急剧下滑。美联社报道指出，2017年人口贩卖报告列出中国的强迫劳动、性贩运等问题，包括大批维吾尔人遭强制劳动，还将朝鲜人口贩运的被害者遣送回国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今年四月要求商务部长罗斯对于外国钢铁进口提出调查报告。眼看这份报告的截止日期逐渐逼近，不少国际贸易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外国钢铁进口课征关税势在必行。中国对美国输出钢铁虽然去年只排第11名，却被特朗普直接点名在钢铁价格上动手脚，因此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锁定检讨的主要对象。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日本政府有意主办的日中韩峰会搁浅，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日中韩首脑峰会搁浅，据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有意于七月下半个月在东京举行的日中韩首脑峰会，由于中方表示时机尚早，因此日本政府不得不决定推迟此次峰会，但是日本仍希望在2017年内召开此次峰会，并继续为此进行努力。日本今年为日中韩首脑峰会轮值主席国，日本政府原本就7月19日至21日、24日至26日两个时间段举行峰会的可能性，征询中韩两国的意见，韩方态度积极，但是中方近日作出答复称，7月下半月举行有困难。关于中国不同意在七月下半月举行峰会的原因，日本方面有分析认为，大约原因有二：一是中韩围绕在韩部署美军萨德反导系统处于对立状态，韩国总统文在寅6月28日启程前往美国，展开为期五天的访美行程，中国政府可能会听其言观其行，然后做出是否举行日中韩首脑峰会的决定，因为三国首脑峰会一定会讨论萨德问题。二是中国今秋召开中共十九大，习近平政权不希望在目前有风险的日中日韩外交中丢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澳大利亚警方今天6月29日宣布将起诉澳大利亚籍枢机主教佩尔，这名目前是梵蒂冈教廷的三号人物，被控在1970年代犯下多项性侵罪行。76岁的佩尔现在是梵蒂冈教廷经济秘书处主席，主管财务。澳大利亚警方表示将传唤佩尔在7月18日到墨尔本法庭出庭，警方没有说明案情的细节。佩尔年轻时曾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的巴拉拉市担任神职，他后来升为墨尔本主教，从2014年以后他就调任梵蒂冈任职。去年7月份澳洲警方透露正在调查有关他性侵儿童的指控，佩尔则始终坚持辩解自己是无辜的，他指控媒体抹黑他。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周四抵达香港，出席香港回归20周年的庆典活动，预期访港时间3天。这是习近平第一任期将满才姗姗来迟的香港之行。9年前的2008年，他曾因奥运会马术项目在香港比赛而到达香港。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舆论关注习近平此行能否缓解香港民众对北京的紧张关系。1997年的7月1号，在英国查尔斯王子和时任首相布莱尔的出席下，英国统治了56年的香港正式回归，香港特区政府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生效，取代了殖民时期的皇室训令，确认了香港特区政府的组成办法、权利和责任。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一些香港人对北京政府在回归时承诺的著名原则“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对于香港有别于大陆的政策50年不变的执行表达质疑，认为中国正在加大对香港的政治管制。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机场受到了挥舞着中国国旗、香港区旗的儿童及欢迎人群的热烈迎接。他在机场即发表讲话，表示时隔9年再次踏上香港这片土地感到很高兴。他说始终牵挂着香港，此次访港有3个目的，即表达祝福、体现支持和谋划未来。他表示中央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发展，改善民生，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习近平在港3天期间，香港配备了极为严密的安保措施。在即将举行多项回归庆祝活动的香港湾仔区会展中心地区，自周三开始就布设了安保护栏。警方此前曾表示，在回归庆祝活动前后将配备规格的安保部署，每天调动8至9千警力。而要求民主的香港年轻人则无意参加香港的回归庆祝活动，表示将在习近平在港之际组织示威活动。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就宣布将在周五晚间举行集会，向在香港的习近平表达诉求，包括要求释放身患晚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法办梁振英等等。但很明显，在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之下，很难确定他们的声音会被习近平一行听到。2014年香港民主风潮中最为著名的两个学生领袖黄之锋和罗冠聪周三晚间被以扰乱公共治安罪名遭警方拘留。目前担任香港众志秘书长的黄之锋及人民力量和社会民主联盟等组织的20多名人员，在周一早上于湾仔金紫荆广场跨过围栏，以一块巨型的黑布围住了香港特区象征紫荆花的雕塑，与前来制止的安保人员一度争执，后来警方到场拆除了黑布，示威人员散去。示威人士在场批评中国没有落实一国两制的承诺，并指责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以来港府管理不力。周四有大约20多名民主活动人士被警方拘押，一名姓林的香港人向法新社表示说，警方这样做的理由是要阻止黄之锋和罗冠聪他们上街领导示威。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出台的一项民调显示，香港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降至历史最低，只有 3% 的18至19岁的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为回归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一名主修生物学的香港大学生梁黄伟出生于1997年，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也是他刚满20岁。他对法广记者的表述强烈体现了对保持香港民主自由的重视，以及对北京中共体制的不认可。我受到香港文化、历史和香港价值的熏陶，为什么我没有感觉自己是中国人？这不是因为种族、皮肤或者眼睛的颜色的缘故，而是由于我对于一些价值观的认可。这不是中国人的错，他们在中共的体制下长大，对于民主和自由有和我们不同的看法。我没有对中国这样或者那样的成就感到自豪，因为我感觉自己是完完全全的香港人。 在香港浸会大学执教的高静文教授同样感受到年轻学生中的这种对立情绪。他说，近年人的悲观情绪来自于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找到收入合适的工作，居住上能力可及的住房越来越艰难。面对来自大陆的这些精英们，他们感觉到越来越多的竞争压力。据香港政府一项最新的统计报告显示，过去五年来，香港贫富悬殊恶化，反映贫富差距的坚尼系数进一步抛离 0.4 的警戒线，创下了45年来的新高。据报道，习近平在港期间，周六将会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林郑月娥第五届政府就职的典礼，并将检阅解放军驻港部队。对于此次习近平在回归之际的访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评论人林和利表示说，预期习近平将会对香港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但是与他的前任相比，他会更多的强调更强硬的路线。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习近平个人的事情，也反映出目前香港与大陆的关系在整体模式上的转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9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内国际话题有法国政府启动劳动法改革劳资磋商和相关的争议，法国总统将在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引发的争议，再次冲击全球的大规模网络袭击，夺取由伊斯兰国激进团体控制的伊拉克城市摩苏尔的战役，德国围绕是否开放同性恋婚姻问题的讨论，韩美两国总统在华盛顿的会晤，中国暂停对朝出售石油的决定等等。回声报也以图片新闻的方式简短报道了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在香港庆祝主权回归20周年前夕的抗议活动中被警方强行带走的消息。法国政府会议日前讨论了就通过政令改革劳动法提请议会授权的法律草案，标志马克龙承诺的劳动法改革进程正式启动。法国各大媒体均从不同角度关注政府的改革措施。左翼倾向的解放报以此作为头版主题，针对政府有意鼓励短期合同的倾向，邀请一些合同工介绍他们在短期合同条件下的感受，认为所谓就业市场的灵活性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不安全性。法共人道报则在头版明确指出，策划中的政令的思路证实了工会团体的担忧，这些政令不能解决法国的就业问题。财经报刊回声报重点介绍政府的首批措施，该报的数论文章分析认为，目前看不出这次改革会再次引发大规模社会抗议的迹象。令政府更感到担心的是，法兰西不屈服党领导人梅朗雄在国民议会内外可能引人注目的抗议秀。文章认为，梅朗雄是上任之初的马克龙要面对的最危险敌人。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重点关注工会团体的反应，分析劳资双方可能达成妥协的议题，并在社论中希望政府能顶住法国全国总工会和法兰西不屈服党领导人梅朗雄的攻击，将改革推进到底。中国石油集团可能暂停了对朝鲜的石油供应。回声报驻东京记者的文章写道，朝鲜有可能因此会面对非常困难的燃油匮乏。文章介绍说，今年4月到6月间，朝鲜一些城市的油价几乎翻了一倍。几周之内，位居世界最贫穷国家行列的朝鲜变成了全球油价最贵的国家之一。有关专家认为，导致油价上涨的原因可能是有关中国可能对朝鲜实行燃油禁运的传言。本周三，路透社透露，这则传言很有可能不是空穴来风。中石油确实向路透社表示，最近暂停了对朝鲜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要求朝方提前付款。这篇文章写道，倘若这则消息属实，那朝鲜政权就会处境微妙。去年，中国主要通过中石油集团向朝鲜提供了96000吨汽油和45000吨柴油，总价估计达6400万美元。朝鲜因此得以维持基本的经济运作。这些燃料主要用于境内贸易往来运输，权力集团的高级轿车，一部分农庄， 但主要还是军队。倘若燃料供应中断，朝鲜会认为这是北京的背叛。中国目前面对着国际社会要求他施加压力，逼迫朝鲜放弃弹道导弹和核弹开发计划。但这篇文章也指出，朝鲜的加油站并不会因此而完全没有油。首尔亚洲政策研究学院一名学者向该报记者表示，中国是否改变了战略，还要看更长时期的数据。朝鲜与中国、朝鲜与俄罗斯之间的走私活动非常频繁。这名学者指出，中国目前并没有下令停止向朝鲜供应原油。自70年代起，中国就一直打着兄弟情谊的旗号，通过连接丹东和鸭绿江对岸的新义州的输油管，无偿向朝鲜提供原油。中石油集团每年因此向朝鲜输送近50万吨原油，朝鲜随后将这些原油加工成劣质的燃油。专家认为，中方目前还没有考虑切断这条输送管道，因为这样会严重削弱平壤政权，而这是北京无论如何希望避免的前景。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今明两天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回声报和费加罗报的报道均突出韩美两国目前的紧张关系。回声报驻东京记者的文章指出，尽管文在寅和特朗普都表达过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的心愿，但三人共进晚餐的可能性还是不大，因为在这次华盛顿首次峰会之际，韩美两国领导人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还是十分的不同。为了避免这次首次首脑会晤失败，文在寅团队似乎想借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的策略，注重特朗普的自我感觉，而不是他的智商。费加罗报首尔特派记者的文章也强调，文在寅意在恢复对朝鲜的阳光政策，而特朗普政府却放弃了奥巴马时代的战略耐心策略。如今在华盛顿得势的是那些主张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打击行动的鹰派。华盛顿会晤中，双方可能表面不得不微笑，但背后可能会彼此捅刀子，而平壤和等待机会的北京会渔翁得利。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香港回归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香港回归一国两制7月1日将近20周年，习近平主席将访问香港3天。最近台港和国际媒体都在热议一国两制，并衍生港独、台独、何去何从等话题。从年初开始，北京或驻港官员一再警告港人认同国家逻辑、遵守基本法，否则两制很难确保。所谓国家逻辑，即共产党领导、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香港特区基本法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的香港宪制规定，一国之下才有两制的政治轴线，不可挑战。西恩说，你不可能从硬石中榨出水来，国家逻辑这块硬石也不可能挤出港独或自觉分离的水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经过20年发展，仍因陆港旗舰特首未能全面执选，2014年占中运动使人大831决议继续适用特首小范围选举。香港有说法，特首不是直选就不能充分代表民意，连这种民主都没有，年轻人失望不满，而有港独自觉的主张。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香港作为一个多元社会，其中会有少数人把回归20周年喜庆日子当作搞另类政治表演的一个机会，他们要借这个日子展示对抗姿态，以此凸显自己的存在，争取捞一些舆论的关注，这是他们在香港社会体制中的生存之道。那些人总是叫嚷香港的自由受到了威胁，宣称一国两制已经成了一国1.5制，但那些人一边恶意取闹着，一边实际在打自己的脸，因为谁都知道是一国两制保持了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使那些人可以充当反对派。只是他们这些极端反对派从一开始就学坏了，搞得很像政治流氓。 香港极端反对派如今常把矛头指向中央，实际上他们对内地毫无威胁，由于他们就是一国两制下香港社会高度自由的表现，他们也威胁不到一国两制本身。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卢峰的社论说，越接近回归二十周年的日子，越多政界人物来个什么回顾与展望，包括一些前北京主管香港事务高官、前任特首之类。可惜大部分回顾要不是为北京收紧香港政策涂脂抹粉，就是在改写历史，把一国两制变形走样的责任推在港人身上。相比之下，末代港督彭定康才是市民真正的朋友，才真的在为港人说话。在他新出版的书《初次告白》中，肥鹏指港人日众滋长的身份认同意识不是港独或否认是中国人，而是公民意识的冒起，是一种跟内地大城市不同的自觉。只是北京害怕政治改革，也害怕公民意识在内地冒起，于是千方百计收紧控制，甚至以不同方法破坏一国两制至香港的高度自治，以确保政治稳定及控制。就是这样的分歧，回归二十年后，中港之间没有越走越近，反而隔阂处处，而港人更感到公民权利自由不断受侵蚀，最后出现二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尖锐对抗。香港信报的社论说，所谓港独为什么在这两三年好像忽然冒起，这本书也是梁振英过度关心挑动情绪所致。要不是他在施政报告中煞有介事呼吁大家警惕，恐怕没有多少人留意到世上竟然有一小撮学生讨论过港独。特首过度关注港独，无意提供兴奋剂，港独很快就膨胀成为一道似是而非的伪命题。接下来是草木皆兵，分离主义惊动中央，北京一再宣示对于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国家领土完整之底线不容侵犯。事实上，连千古罪人末代港督彭定康也看得出港督没有出路，呼吁港人聚焦于争取民主而不是分裂国土。港督由始至终只是情绪宣泄，特区政府如果继续庸人自扰，修补社会撕裂将会吃力不讨好。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抵达香港参加回归二十周年庆典活动，香港街头出现香港沦陷二十年的抗议标语。香港记者问习近平是否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习近平没有回答。法国向中国提出愿意接纳刘晓波夫妇到法国治疗。刘霞四月份致当局亲笔信曝光，要求让刘晓波和刘辉陪他去德国治疗抑郁症。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堕在北京呼吁当局释放刘晓波。中日韩首脑峰会搁浅，美国感到退让没有回报，失去耐心，谴责中国人口贩卖，并打算加科钢铁关税。韩国新总统文在寅访美，与特朗普会面，重点谈朝鲜危机。越南总统陈大光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晤。梵蒂冈三号人物澳洲籍枢机主教佩尔被控性侵，面临出庭。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两天前再度出现一波新的对全球数个企业进行大规模勒索病毒的黑客攻击事件，乌克兰、俄罗斯、荷兰、法国、英国等国，甚至连美国都中标了。本次几个星期当中，是五月中旬，在有 WannaCry 病毒以及 NotPetya 病毒之后，再度出现一个新的勒索病毒软件，叫做 Petya。 它可以大规模的扩散在因特网上，导致许多的电脑宕机无法使用，许多大企业因此遭受重大功能的干扰。与 WannaCry 病毒不同的，此次的 Petya 的病毒首先攻击电脑硬碟的 的很小的一部分，它统计储存所有档案的电脑里的记忆体以及数目，然后让电脑无法使用。在周三表示被黑客攻击的企业已经逐渐恢复正常，但是各企业的情况经常有很大的出入，此次结果也出现了有技术性失业现象。在6月27日黑客散发传送的超速病毒 Petya 之后，数个法国大企业受薪人员或者在法国的国际企业集团员工没有了电子信息，没有了电脑可使用，无法进入他们27日当天的关键性工作资料。在法国的 WPP 集团的一个员工康塔尔向媒体说，约在周二下午15:30，我们收到一封正式的通知，要我们关闭所有的电脑。我们工作团队是24小时全天候的制度，早上5点的那一组就玩起扑克牌，直到8:30，然后接到公司通知，被允许下班回家。对于这家市场调查公司来说，可能是过度害怕了，因为到了傍晚，公司表示小心起见，切断了网络连线。据技术分析显示，他们的电脑没受到攻击。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家乐福，家乐福集团在乌克兰的分店受到攻击，很快的就表示病毒的散播被切割隔离了，没有任何其他的分店被传染波及到。但对于那些使用中央控制系统的大企业，情况就较复杂了。专门制作铝箔包装纸的企业维拉利亚周三必须中断企业的运作，给所有的员工的电子信中断，以及某些电脑的应用软体都无法使用。这个集团的工厂却仍能够继续正常的运作，商店受到干扰，但是却仍然开门做生意。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法国圣戈班集团，它受到的干扰程度特别的明显。这个皇家玻璃制造商及建筑大集团是在法国被黑客侵入的最大企业，它被迫隔绝孤立了它的因特网，切断电子信，有几个分支机构的因特网站同样的也遭受到病毒。此种病毒可在因特网伺服器上安营扎寨，到了周三下午仍然无法开机。然而圣戈班集团镇压限制了勒索病毒可能造成的损害，它主要的大部分的分支公司商店如 Point P 以及 La Perrier 周三都开门营业，不过它的仓库及订单经营系统还是受到病毒的影响。该企业在周三的上午宣布正在循序渐进的恢复正常当中，他还说负责工厂里生产制造的机器没有被病毒侵入，能够照样的提供顾客服务。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把公司的电脑系统封锁孤立起来，保护我们的档案资料，而且要一直等到这起全球黑客攻击篇章结束为止。目前这个病毒的散布似乎缓和下来了，对其初步的分析资料提供了一些元素，解释了为何这个病毒的行径很特异的原因。与五月的 WannaCry 勒索病毒相反的，此次 Petya 勒索病毒本身并不具有网络上的扩散能力，但是它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的网络系统中散播功能就经过精心设计了。这也就更好的解释了为何大企业集团的电脑会迅速的感染病毒的原因。特别是经过电脑专家初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本次的 Petya 的勒索病毒会利用数个不同区块网络安全的漏洞，这也就充分显示出为何这个 Petya 勒索病毒软件与 WannaCry 病毒的运作形态相反，它容易侵入那些一般会使用电脑安全补丁以及拥有监视网络安全电脑服务部门的大企业了。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位听众，近日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土豪郭文贵在海外不断的爆料东一个中国高官西一个高官的贪腐丑闻，或者是查出罗官在海外的蹊跷资料，很是热闹。根据台湾新新闻的报道，6月9日中国最轰动的新闻都与潜逃到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有关。他旗下的盘古市投资公司的三名员工出面指控，声称在郭文贵的指使下撕刻假印章，用假资料向银行骗取贷款案，隔天又有9家中国装修建筑公司到纽约控告郭文贵，使得原本单纯的中国事件演变成国际司法案件。郭文贵在美国不断的利用 YouTube 影片、社群网站、推特及脸书大放厥词，举着打倒中国盗国贼的大旗。不过根据台湾新新闻近日独家报道，中国富商郭文贵坑杀两位台湾建筑界的名人。本次节目请新新闻杂志社的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进一步详细为大家揭秘郭文贵鲜为人知的面纱。东豪您好。
哎，先生好，大家好。
东豪，近来这个郭文贵在 YouTube 上似乎很正义凛然的要替中国，要协助习近平打中国的贪官大老虎，替中国的老百姓抓贪官，要爆料核弹级的爆料。但是你们的新新闻独家的报道却说他过去是以诈骗起家，而且台商还有不少的受害人，你可以解析给听众朋友好吗？
好的，我们这次访问到两位受害者哈，这是两位受害者呢都是居民受访的哈，一位是台湾的一个建筑商人叫做陈志尧，另外一位呢是一位建筑师叫陈耀东先生哈。我们知道郭文贵在北京最抢眼的一个代表作啊，就是在北京奥运村水立方旁边的盘古大观。盘古大观这栋楼呢原本叫做摩根中心啊。那这个摩根中心呢最初在帮他新建的这个台商啊就叫陈志尧。陈志尧原来在台湾做房地产就做得很成功。那他在认识这个郭文贵的时候呢，郭文贵就带他去看水立方旁边的这个摩根中心啊。当时这个陈志尧看到这块地啊就被吸引了，因为那个面积哈非常大，而且就在水立方旁边。那个时候陈志尧这位台商啊，台湾的建筑商啊，他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只要他有机会能够开发这块地啊，他怎么样都愿意。所以呢他和郭文贵啊就从这时候开始。
大概几年的时
候？2002年的开始。然后到了2003年的时候呢，陈志尧甚至把台湾的生意给结束掉。他不仅投资了这个郭文贵，后来还受聘啊去担任郭文贵公司的总经理。这是非常有趣哈，就是他投资了郭文贵500万美金，那他本来应该当郭文贵公司的总经理，可是到了北京之后呢，郭文贵叫他去当董事长，然后郭文贵自己本身呢则去当总经理。可是啊，陈志尧这个台商啊，他虽然是董事长，可是你知道公司遇到很多大小章盖章要决定公司的财务调度，
是
这些东西呢都是在郭文贵手上。那2003年没多久，这个陈志尧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这块地啊刚刚开工没多久就停工了。然后呢紧接着在2005年的时候啊，这个施工单位啊已经整个被封锁。这个时候郭文贵啊就找了一个大陆公安部里面的一个内保局的局长叫林强，那这个林强呢就推荐了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集团，就是中国保利集团出来接手这个建筑案。那这个时候陈志尧就发现说，那这个既然这个东西玩不下去了，那他希望郭文贵是不是就把他投资的钱看看能不能退还给他，然后呢他准备就从中国大陆就撤退，再回来台湾重新开始。那林强这个原来公安部的一个局长也好，郭文贵也好，一口答应，紧接着就要办理这个交接的手续。所以2005年的时候啊，大概在8月底9月的时候啊，陈志尧就回到了北京。好，问题来了，他一回到北京哈、啊，这个时候郭文贵手上的这个叫摩根中心啊的董事长已经是由这一位公安部的内保局局长林权接任。这个林强啊就打个电话给这个陈志尧说，有员工说你贪污啊，我们必须要进行一些程序、那陈志尧讲说我没有贪污啊，我说我这个问题呢，他说没问题啊，他就配合。结果陈志尧一进到办公室啊就被公安带走了。公安带走了之后呢，陈志尧就开始被殴打，然后要他写自白，然后被关押起来。他不是被真正带到公安局去哈、他事实上被关在了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当时这个陈志尧的太太刚好陪陈志尧在北京，本来陈志尧就说叫他太太先离开，先回台湾。所以呢他太太后来啊就在这个陈志尧出事被公安带走的同时啊，就躲到了一个台商家里，因为那时候时间非常紧急。你知道他们投资了500万美金，同时我刚才讲另外还有一位受害人是一个台湾的建筑师叫陈耀东。那个时候为了帮郭文贵调度资金啊，陈志尧还去找了陈耀东，陈耀东还去帮他们从后面调资金啊，让郭文贵能够周转。
怎么那么傻呢？
是，但是就是这样的发生了哈。然后这个金额呢就是上亿台币哈， 这个时候陈志尧已经被押起来了。那但是陈志尧的太太人是躲起来了，陈志尧太太就在外面求救，求救。后来哈，因为这个陈志尧有一位同事哈，他以前曾经在日商大成建设服务过。陈志尧在日商的大成建设有一个同事，后来成为台湾的立法委员，也曾经是亲民党跟国民党的时候都曾经担任过要职哈，叫做李鸿钧
啊，李鸿钧。
那陈志尧的太太就赶快找李鸿钧。那李鸿钧因为两岸关系还不错，李鸿钧就连夜找到谁来？找到国务院国台办的副秘书长叫王小兵，在台湾很多人认识王小兵。那王小兵接到了这个李鸿钧的求救呢，就想办法至少先把陈志尧人找到。然后他会跟陈志尧讲了一句话，叫陈志尧赶快走，斗不过的。为什么斗不过？因为王小兵已经了解了这个郭文贵背后的影响力，说能够把公安部的一个局长，能够把中国保业集团找出来接手，因为郭文贵那个时候是已经周转不过来了，这个后面的后台是够强硬的。所以呢，陈志尧后来被救出来之后呢，就只好先赶快跟着李鸿钧了，因为李鸿钧后来都赶到北京去哈。跟着李鸿钧，因为他是好歹是立法委员，当时的国台办还可以帮忙做一点，还可以做一点事情。所以李鸿钧就把陈志尧给带回来台湾。那后来陈志尧当然不愿意这样受损嘛，500万美金就没了，所以就在北京打官司。那这个官司当然打到最后就是不了了之，包括那个时候陈志尧有去买郭文贵的一些房地产啊，那是有合约的。那个合约在中国大陆打官司的结果说合约无效。那你那合约怎么会变无效啊？这个中国大陆的执法制度是非常有趣的啊，或者我们说叫我跟欧美跟其他地方都不大一样的。在那个过程当中呢，陈志尧就是灰心啊。然后后来2006年回到台湾以后，这个官司也打不下去了。2007年以后，他慢慢重新开始帮人家做事情啊，重新的开始东山再起。那郭文贵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他身后的背景，不是一个林强一个内保局局长而已啊，连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建这些，都是他的靠山之一。那你就可以知道说，第一个他怎么可以拿到那块地哈，就是说在这个水立方奥运村水立方旁边那么大一片土地啊。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在城市上面发现说，事实上郭文贵一直在搬东墙补西墙，他事实上整个集团的现金流是有问题，所以他必须要不断的周转，不断的借钱，所以他不断的盖房子，把房子收到了预付款，拿去周转，周转到最后，其实他的洞会跑不出来，所以他在中国大陆啊，如果没有这些，由于像这种执法单位，像公安部门啊、国安部门哈、去帮他的话，甚至一般来讲，我们觉得还有其他的更重要的一些人士，他不可能能够发展到最后号称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资产，那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台商。当时的受骗在郭文贵上，他其实是一个牵一个的，因为啊，这个陈志尧也是因为其他台商介绍而认识的，但是每一个碰过郭文贵的台商，现在我们问下来，没有一个不受骗的啊，这些都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人物。那当年被骗的时候呢，一方面很忌惮于郭文贵的实力，所以也不敢讲。一直到郭文贵也跑到美国，最近他又喜欢在 Twitter 上面去做爆料，才开始有台商把当年他们跟郭文贵遭遇的事情愿意讲出来。
那郭文贵最近不是说他爆料要有三个阶段，然后其中一个他还要爆料台商与国台办之间这个串联贪污巨金额的事情啊？
是我们有点怀疑了哈，就是陈志尧的故事是不是就是郭文贵要讲的？因为后来哈，能够从郭文贵手上把陈志尧救出来，从林强手上把这个郭文贵救出来的，其实当年是靠国台办，也就是说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的国台办，那个时候的影响力还比较大。今天的国台办，其实在台湾的台商圈里面哈。就流行一句话了，就是现在的国台办哈，不要说要帮你，不要打你小报告就不错了。所以今天的那个国台办在扮演两岸角色里面的那个状况，跟以前是有些不一样的。
然后你们之前也是独家报道过一个宏国建设集团那个副董事长，就现任的中华奥运主席林鸿道的，他这个也是被坑杀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对。他也就是被郭文贵骗哈，那我刚才讲陈志尧呢，其实就是因为林鸿道的关系而认识郭文贵的，就是一个骗过一个，所以你知道郭文贵的手法在台上是如此，在大陆内地也是如此，所以郭文贵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能够变成今天这么的让中共来讲，我们知道伟大不掉哈，其实就是要有那样子的土壤，要有那样子的社会条件，才可以诞生像郭文贵这样子的，所以郭文贵在爆料中共内部的事情哈。当然一方面我们大家都会小心的查证，可是一方面大家也会很期待，为什么？因为他是从那个结构里面出来的，没有那个奇怪的结构哈，是无法诞生像郭文贵这样子的人。
那郭文贵他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应该也算也是一个无名小卒嘛，也没什么钱的，
他只是一个农夫啊，他其实只是山东的一个农夫， 那在偶然的机会里面去认识了这个香港的一个零售女王叫夏萍。那个时候郭文贵28岁嘛哈，夏萍那个时候在香港做一些家饰代理啦，一些珠宝代理啦哈，像名牌的代理，像爱马仕哈，她曾经拿到代理权。所以那个时候夏萍到中国大陆去做考察的时候啊，郭文贵后来透过关系有认识到。那郭文贵那个时候呢，因为就是等于是当地的地陪，所以夏萍对郭文贵还不错。那这个甚至
而且郭文贵长得还人模人样的嘛，
是哈、那而且郭文贵因为这样子还去了香港啊，所以你要知道说郭文贵其实他学历并不是很好，但是在这个机会逮到了之后啊，尤其认识夏萍之后，还有资金上的往来哈，那夏萍对郭文贵的重要性就是郭文贵的第一笔资重大资金其实是夏萍这边来的，然后在郑州两个人还合组了公司。那夏萍还帮郭文贵介绍了这个华人圈里面过去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就是李祖原。那李祖原我们讲林鸿道红国集团的红国集团林鸿道，其实也是因为李祖原关系而认识了郭文贵，所以他就一个牵一个。然后后来郭文贵跟林鸿道借了6000万美金不还，而且后来还检举林鸿道说他的6000万美金是菲律宾赃款，所以这个的6000万就被吃掉了嘛。那可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他就已经先认识了陈志尧，所以陈志尧又跳进去，那陈志尧跳进去又因为已经跳进去了，发现郭文贵周转有问题，再去帮他从朋友陈耀东这个建筑师这边去帮他调度资金，所以你说他傻不傻？他非常傻，就明明知道郭文贵已经有状况了，还在帮他调度资金，
傻才傻，
是。那像夏萍给他第一笔资金，教他怎么做房地产，怎么做连锁，当然他就盖出了郑州的时候最大的一栋楼，就是郭文贵盖出来的，当然在盖这栋楼的过程中，他还为了要取得一些许可，直接拿干股送给郑州市委书记，但是郑州市委书记后来呢，又被郭文贵检举双规杜玉，所以郭文贵在中国的这种奇怪的一个政商结构里面，他确实是真的知道不少事情，他也真正的去实践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在看他爆料哈，到底可以有多具体？这个是大家一直在好奇跟观察的。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介绍该新闻社独家报道的中国土豪富商郭文贵坑杀几位台湾建筑名人的故事。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Philip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节目。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到了七八月份的旅游时期。七八月份，巴黎人纷纷外出，将城市留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时候的巴黎街道上和地铁里都少了匆匆奔波的巴黎人，而操着世界各地不同语言的游客给巴黎带来了消闲的气息。但是这时的巴黎并不是寂寞和无聊的，正好相反，如果您这个时期在巴黎，就会发现精彩的音乐会、各种展览以及娱乐项目目真是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本次节目就为听众朋友们做一些这方面的介绍。喜欢爵士乐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在巴黎东部的花卉公园里举行的爵士音乐会。从6月17号到7月30号，整整7个周末的时间，这个美丽的花园都会沉浸在爵士乐中。人们可以前去欣赏不同的乐团带来的露天音乐会，大家可以坐着听，可以躺在草地上听，或者带着孩子们一边玩耍一边听。今年的爵士音乐会的主题是非洲音乐，音乐会的节目十分的丰富，白天晚上都有，只要您购买一张入园的门票，就可以尽情地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巴黎也是艺术之都，大小的博物馆也竞相在夏天到来之际推出了各种大型的重要展览。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近期就重磅推出了英国的绘画大师大卫霍克尼的创作回顾展。这位当代著名的艺术家今年80岁，蓬皮杜中心的这个展览也借此机会向艺术家致意，展出这位被誉为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画家超过160件作品，其中就包括油画、摄影、石刻、视频
装置、绘画等等，其中自然也包括他最有名的作品，比如游泳池、双重自画像和大型的风景画等等。这个展览也是向观众呈现霍克尼对现代技术工具的关注，他通过传真电脑和使用平板电脑进行创作的作品也会在这个展览上和观众见面。霍克尼的这个回顾展被认为是今年夏天巴黎最重要的展览之一。塞尚也是19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对其后的艺术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也已经隆重推出了塞尚的肖像作品展，展出60幅他的自画像和他人的肖像。这些作品可以让观众进入塞尚的肖像画世界，观察他的绘画技巧和理念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因为塞尚不厌其烦地画苹果、画自画像和他的妻子奥尔滕斯等人的肖像，是他探索绘画真理的一个过程。塞尚曾经说过，我要通过绘画来发现真理，这是他一生都在追逐的目标。通过奥赛博物馆的这个展览，观众们也许可以在参观的过程中感受到塞尚的艺术理念、他的精神和他的追求。塞尚通过肖像绘画中主题的永恒和手法的变化，提出的是关于相似和模特的身份等等问题。塞尚的这个肖像画展也是今年夏天巴黎不可错过的展览之一。巴黎的欧洲摄影之家也于近期推出了今年的第三个季度的展览，重点推出从1950年到2000年的日本摄影艺术家的作品。这个展览的名字是记忆和光线，到8月27号结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份成功推出了中国艺术家高波的作品展后，欧洲摄影之家将于今年9月和11月也就是第四和第五展季推出中国艺术家刘柏林和钟维新的个展，这也是了解中国当代摄影艺术的绝好机会。卢浮宫旁的装置艺术博物馆现在已经推出了法国著名的时装大师迪奥70年的创作回顾展，展出的是从1947年到今天的300多件高级定制服装。这是巴黎作为时尚之都今年夏天带给游客的一个惊喜，喜欢时尚或者是希望了解法国时尚历史的观众不要错过这个重要的展览。另外，巴黎大王宫今年3月份开幕的罗丹回顾展也将持续到7月31号好结束。当然，巴黎所有的重要博物馆都在七八月期间给游客带来了精彩的展览，由于时间有限，这里不能做一一的介绍。巴黎沙滩活动也将继续举行，但是今年的不同点是沙滩少了沙子而多了其他的项目。除了传统的巴黎沙滩娱乐项目外，从7月8号一直持续到9月初的活动还包括巴黎市政府前和 FNAC 书店联合举办的音乐会、维莱特公园旁的大型游泳池等等。从活动的安排上看，可以说巴黎市政府真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要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另外，当然也不要忘记巴黎以及近郊多个城市举办的露天电影节的传统消夏项目。从7月1号到9月30号，大家可以呼朋唤友到多个公园和场地，免费欣赏到众多的世界经典的影片。听众朋友，今天的旅游消闲节目为您介绍了今年夏天巴黎的一些主要的文化、娱乐和休闲活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最新消息，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周三抵达美国开始上任后的首次访问，周四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请听艾米的报道。
28号抵达美国后，文在寅就在华盛顿美国商会出席了韩美商务峰会，并且发表演讲。文在寅及其夫人周四晚间将在白宫与特朗普及第一夫人共进晚餐，两国领导人预料将在30号的会谈中讨论朝鲜的核子计划、中国的区域角色和美韩的萨德反导系统等问题。法新社指出，文在寅主张通过与朝鲜的对话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据韩国的多个媒体报道，他在飞往美国的途中就对记者表示，首尔和华盛顿应该向平壤做出让步，以换来朝鲜冻结核计划和导弹计划，随后展开拆除朝鲜核设施的对话和谈判等等。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已经表示终结朝鲜核计划是其任期内的主要目标，特朗普也多次表示不排除
通过军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韩美两国之间的另一个重要议题，萨德反导系统目前处于停滞的状态。萨德反导系统旨在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是也受到中国的坚决抵制。文在寅上台后，他的政府基于要对部署地进行环保战略评估为理由，下令暂停其部署进程。另外，两国的贸易问题也是焦点。特朗普四月份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曾经指出，美韩自贸协定十分的糟糕，而且是无法接受的。他说他要不重新谈判，要不就终结这份协定。因此，两国领导人在会谈期间将如何就解决朝鲜发展核子危机、萨德部署问题以及两国的经贸关系表述会是主要关注的焦点。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三次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